过年了，都收到不同的图片，有的图片呢是说原本他很瘦的，过年过后他就变很胖，那个有一个照片是一个鱼人，他那个叫什么啊？ Aquaman 啊， Aquaman， Aquaman 啊，你们有看吗这部戏？Aquaman， Aquaman 呢是在水里面生活的一个人嘛，很像漫威里面的。哎，他原本是蛮瘦的，蛮壮的，但是华人新年过后呢，就变什么胖了啊？才五天而已啊！这是马来西亚人寄来的。他们讲，很多人都想要瘦身，瘦身的秘诀是什么啊？教会蛮不吃。哎，教会也蛮多人现在开始去健身，对不对？等一下我们也谈这个的课题啊。他们讲呢，你要瘦身的秘诀呢，不是一天两天的，要什么？持之以恒。哎，我就有这个分量讲这句话。哎，我以前很胖很胖，我90公斤。哎，我现在猜多少啊？我现在才66公斤，我减了20多公斤。我瘦身的秘诀是什么啊？哎，我没有做 gym 啊，你说你看我没有 muscle 啊，风吹可能都会。秘诀是什么啊？等一下我们来谈。对了，禁食祷告。秘诀呢，不是一天，不是很快就能够学到的。秘诀是什么？需要时间，需要一些的锻炼、操练才能够学到。今天保罗说他得力量的秘诀也是一样，不是呢一天两天学到的。到底呢，保罗呢他得力量的秘诀是什么呢？他是怎样学到的呢？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问题。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也差不多要讲完腓立比书。我们知道呢，腓立比书呢第四章都是讲到呢生命的能力，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都是在讲生命的力量，生命的能力坦白讲呢，第一章呢腓立比书在讲什么？他在讲呢生命的态度。若你说腓立比书在讲什么呢？他都是在讲福音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够，因为这个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有了生命呢就能够去做那美好的见证。因此呢，保罗呢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生命的态度。什么态度呢？保罗说什么？无论是生是死都有耶稣基督，他活着就是耶稣基督，无论环境多么的困难，他都有一个很积极的生命的态度。他怎么会有这个生命的态度呢？第二章他就讲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榜样，是谁啊？耶稣基督。第二章很重要的经文是什么？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生命的榜样。来到第三章的时候，生命的态度，生命的榜样，第三章他就讲生命的标杆。第三章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一句话，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此是生命的标杆。坦白讲，我们要跑前面的方向，前面的路呢，我们必须要有什么足够的力量你才能够往前跑。因此呢，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呢就继续想呢生命的能力。你从呢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他就说什么？我靠主常常喜乐你看呢，在第四章呢，靠主呢出现了好几次，靠主呢跟几件的事情连结在一起。这个翻译呢翻译得很好。原本这个靠呢在原文呢是 in 在希腊文是 en，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但是我们中文呢，把它翻译的很靠呢，很有意思啊，因为呢，紧接着呢，有讲到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然后呢，他这个靠呢，在第四章也出现了几次，所以翻译的很好，靠主站立的稳，靠主喜乐。然后来到今天的经文，靠主我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靠主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靠主，信靠主是要强调呢，主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来源跟泉源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耶稣，就是我们的力量。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啊。主的力量呢，因为有主的力量呢，我们就能够什么站立的稳。因此呢，保罗是要在这一章第四章呢，把信徒的目光呢集中在那一个生命的力量呢在哪里，生命的泉源是在哪里。因此呢，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归结于生命的能力。因此呢，当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很多人呢就误解这段的经文，他误解因为呢，因着基督加给我的力量，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定能做成啊。若按照这个意思是这样，但是其实经文不是这样，经文其实在宣称神必定会加力量给我们去做那些他要我们做的事，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见要去做的事啊。这个我能做呢，在原文呢是一个字 show， 是什么？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就更有能力，我就有力量，或是我就变得更加的强壮啊，因着耶稣基督的资源而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一切，同时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一切，去完成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因此这段经文呢，不是说呢我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什么都可以做，不是，是什么？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就变成刚强，去完成神要我完成的事。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呢，什么是保罗说呢可以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能够去完成的事呢，而且是能够讨他喜悦的事情呢啊，在第四章呢，他保罗就讲了这一些。在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讲说在信仰方面，我们能够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第四章二到三节，保罗又说在工作方面，我们可以靠主在主里同心同工啊，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能够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在主里我们可以彼此的同工，彼此的同心啊，靠着主。第三，四章四到四节，因为靠主我可以靠主喜乐，谦卑敬虔，而且什么可以把，因为我靠主我可以把我的过虑完全给卸给他啊，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这几方面凡事都能做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为了能够讨上帝的喜悦。除此之外呢，我也可以靠主什么啊，我若我沉溺在一些肮脏的事情，我头脑有不好的事情，上两个礼拜我们说什么，你要多思想什么上帝的事情，就能够覆盖那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多想上帝的事，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就能够把那些思想上肮脏的东西什么拂去。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 WeChat WhatsApp， 若你收到很多不好的东西，你要快快的什么把它删除掉，不要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的社交群里面，它要荼你的思想，你要常常有上帝的话。因此保罗说什么，你要靠主 在德行方面靠主常思念善事，并且去行善，四章八到九节。然后来到今天的经文，保罗是在监牢里面，他有缺乏，但是呢，他说什么？靠主，在个人环境方面、物质需要方面，我靠主，我能够知足，我能够喜乐，我凡事都能有余。啊，这是保罗呢知足的一个的人生。然后呢，在下周、后周我们会再讲。保罗说呢，我靠着主，我在肢体方面、信徒之间，我可以靠着主和睦相处，平平安安。最后，在施舍、救济、助人方面呢，我可以靠主常常祝福施恩，叫人的心里常常有上帝的恩典。阿们。啊，这是保罗所讲的，靠主，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一个丰盛的人生，美好的人生。保罗他是怎么的靠主？他得力量的秘诀是来自哪里？刚才我说，我们学习的人很喜欢找到一些的秘诀，对不对？啊，我们哇，看到哪一个能够瘦身，我们就去什么，快快的找那个秘诀。我们想什么，又快又好又有效的方法。但是呢，保罗他今天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说什么？我不是因为缺乏，四章十一节，说什么话？我无论在怎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因此呢，保罗是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秘诀呢不是很快的，这个秘诀呢是什么？没有其他的方法，这个秘诀呢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而且呢，我也是跟你们一样，我不断要学习，我不断要操练，而且呢是要继续的藏在主的里面。因此呢，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三个点，保罗得力量的秘诀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学到的。因为他自己告诉我们呢，他都在学会了，他都在学习，没有呢捷径。保罗说什么？我得力量的秘诀最基本呢是靠主学到的，靠主学到的，靠主喜乐，靠主站立的稳，靠主的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第二，从上下文呢十节到十四节呢，我们看到他讲出呢，我今天我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得力量的秘诀呢，虽然我在一个贫穷软弱的一个的情况，但是呢我还是能够学习知足。因此呢，保罗得力量的秘诀是什么？从知足的生活当中他体会学到的。看到了吗？秘诀呢不是像世界的人所追求要快啊，没有快的方法，都是需要操练。第三，这是很感动的，保罗在第十四节他说什么？为什么？若你看保罗呢，十到十四节，他讲完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他最后讲什么？第十四节，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言是什么？美事。”因此呢，非保罗得力量的秘诀呢，也是什么？他从腓立比教会门徒的身上，他们所做的美事呢，他们关怀他呢，他得到了这样的安慰跟力量啊。因此呢，今天我们要来谈保罗得力量的秘诀是靠主学到的，从知足生活中体会学到的，还有呢，从腓立比教会门徒身上对他所做的美事，他所学到的得到的那个的力量。首先第一，靠主学到的。要靠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怎么靠啊？这是最基本的。第一，在基督里。第二，基督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要什么？跟他支取， 第三，我们要什么？要怎么靠？你要完全的依赖，完全的交托。我们讲呢，靠主怎么靠？靠呢的原文呢是 in， e n n， 希腊文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在站立在主的原语上，主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根基啊，让上帝的话充满我们。最好的比喻呢，我们都唱过刚才的那段诗歌，源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个比喻说什么？会背吗？十五章第五节，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够做什么。这段经文讲到很清楚，要怎么靠主？你要靠主呢，你一定要什么？藏在耶稣基督里。坦白讲呢，我们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了，这是一个客观的 一件的事情。但是呢，问题是呢，我们有没有藏在？藏呢这个字很重要，这个藏呢是一个很主观的，就是呢，我们呢愿不愿意呢常常亲近主，让耶稣基督的话包围着我们，让我们藏在他的里面得安息，靠着他。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一件的事情，主的话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就享有平安，我们就有享有喜乐。就好像一个的母一个的鸟，他包着他的小鸟一样，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的恶劣，小鸟在妈妈的怀抱当中呢，他都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啊。这就是真正的平安，这就是真正的那种的在主里的那种的喜乐，在主耶稣基督里。然后呢，保罗也告诉我们什么？你要靠主，你要去跟上帝什么支取资源。我们身为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去支取。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呢，就是那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你们都很熟悉。爸爸对小儿子说什么？当小儿子要拿他的家产的时候，爸爸就对小儿子说：儿子啊，其实我的一切都是什么？你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忘记我们的上帝呢是造天创地的主，他就是那个富翁。我们呢很多时候都可以跟他支取那个的能力的资源，只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靠主。坦白讲呢，你有没有完全的跟这位的爸爸呢支取那力量的资源呢？因此呢，在保罗讲了这么多，靠主要在基督里，你要去跟他支取力量的泉源。在几周前他就讲什么？你靠主要怎么靠？你要完全的什么交托。他在第四章的第六节的时候就讲，你要怎么靠？你要应当。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要在耶稣基督里跟他支取力量，不然呢就浪费了那个的资源。最后保罗说什么？你要怎么靠？你要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依靠。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交托。如果你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交托，其实呢你更累。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你可能你交托了70%，你30%还是什么紧紧的自己捉住，其实呢你更加 的累啊。上次我讲了一个的比喻，如果呢你要做，你要 做健身呢，你要在杠杆上呢做运动呢，你必须要什么？用两只手，对不对？啊，因为上帝的膀臂呢是多么的大，耶和华的膀臂强而有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双手呢完全的交托给他，坐在杠杆上你就很轻松。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交托呢，我们只交托了什么50%。我问你，你用一只手做杠杆辛苦吗？还是用两只手做杠杆比较轻松？有时我们只做了50%，或者呢，可能呢，我们什么交托了，只交托了30%。怎样做啊？30%，38%，三根手指，是不是更吃力？你没有完全交托，你还想要自己？或者呢，更惨的是，你交托完10%，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交托，你就要完全的。保罗说什么？应当一无过虑，把所有的卸给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交多了一点自己拿，其实呢你更加的辛苦。就很像你买了一个的，你们睡觉睡得好吗？你要睡觉呢你就好好的睡觉，你不要睡觉你叫什么教你们怎么睡觉好不好你睡觉你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东西了，就专心什么睡觉所以呢，虽然你老公有时打屁汗呢，他睡到很熟，你就让他好好的什么好好的睡，不要去吵他好吗？半夜醒来很可怕的睡觉你就好好的睡，放轻松的睡，完全的交托。坦白讲，你睡觉还在想明天要做什么就很凄惨，对不对呀？有时我礼拜六也睡不好，礼拜六有时晚上就在想，今天要怎么讲这个讲章比较顺啊，也睡不好。有时就是没有真正完全的什么交托。亲爱的弟兄姐妹，要靠主是要需要学习，需要学到，需要操练的。保罗给我们这个的秘诀，在基督里支取力量的泉源，完全的什么依靠。如果呢要以一个的比喻呢，把它这三个的方面呢结合起来，我想到一个不错的比喻就是呢沙发的比喻。你们家有没有好的沙发？不同的人对他生活的要求不一样，有的人呢回到家沙发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啊？因为呢他觉得呢 一天什么站很累最好的地方就是什么躺在沙发上好好的什么休息。有的人呢最好的是什么，他喜欢买一个床然后呢他一到家到睡觉呢他就什么高枕无忧而且呢床要买英国的床比较软，所以有时不好睡但是现在你们都睡习惯了，要你睡硬的床你就什么不习惯坦白讲呢，这个沙发的比喻你们去想想，若我有了这个的一个的沙发，你躺在沙发你要做什么？你就要把什么你全身的力量交给那个什么沙发。所以现在的车也是很厉害的，现在的车是什么的座椅是什么德兴知道吗Jackie 知道吗Zero Gravity 听过吗这个名词所以做牧师呢这边也要懂一点，那边也要懂一点其实的Zero Gravity 对不对？就是呢有一些的车呢它的座椅呢是很舒服的他们叫 Zero GravityGravity 就是呢 你躺着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什么你整身从头到背到脚的压力力量全部什么卸给他。 坦白讲，你买了这么好的沙发，你呢一定要看说明书怎么用啊。有的沙发有按摩的功能啊，但是呢，你买了你却没有好好的用，太过什么浪费资源了。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这样，上帝是我们力量的资源，我们没有好好的跟他支取，我们自己支取，我们自己想靠自己，太浪费了这个的资源。那个沙发你买了多么好，你没有好好的完全的去用它，也是白费的。第二，你要什么？躺在沙发，让这个沙发什么完全把你的身上的力量卸给他，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让这个沙发包住你。所以呢，有一些车的座椅呢，它是什么包要怎么讲，伞包住你的，所以呢你很舒服的啊啊啊啊，但是也不要太舒服，舒服就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比喻你自己去想想，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让耶稣基督包住我，然后我们有没有跟他支取力量的能力，不然就浪费了。第三，做基督徒你有没有完全的依赖他呢？保罗跟我们说了他得力量的秘诀是什么，是靠主学到的。第二，他得力量的秘诀呢是怎样的学到呢？他是从知足的生活学到的。今天保罗在讲这个知足呢，给我们有两点。一个是什么？我都已经学会了，都是需要学习的。知足呢是需要经过学习的。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的来读。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知足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知足可不是一件的容易的事情，即使呢像保罗这样信心的伟人，他也要经过学习操练才能够知足啊。对他而言，知足并非天生的性格跟特质，是需要学习的。对任何人来说，知足并非呢与生俱来的能力啊，因为在人的罪性来讲呢，人都是自我中心，想要作，这是亚当夏娃他喜欢作 的罪性。我们的始祖他作强夺，因此呢人呢这个罪的啊问题呢，他不可能知足的啊。很多时候呢，这个的自我罪性呢，我们的好胜心驱使我们与人一争高下，怨天尤人，或做非分之想，纵然我们多数人都不会遭遇到保罗所遇到的困境，但是呢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保罗学习。坦白讲呢，保罗呢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就是从这一些的困难当中，他学习信靠上帝，他学习上帝是我的一切，我只要交托给他，我就能够知足啊。保罗呢他经历了什么困境，这些的困境让他不断的操练学习知足呢？这三段的经文呢是保罗他给我们的一些的榜样，他受苦的榜样。我们来看这三段的经文好不好？没有人比保罗受更多的苦啊。保罗是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受苦啊，钉十字架，保罗也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受苦啊，他面对了很多的困难。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三到十节。哥林多后书六章三到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念《哥林多后书》六章三到十节。
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实、廉洁、知识、能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精进，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用我人的，却是神所用的；似乎不为人造之，却是人所控制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自己上的；似乎忧愁，却是充满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将要享受的日子；似乎一无所有，却是将要拥有的。
这是保罗的知足的人生。他受了很多的困境，但是呢，他靠着主，他心里有那种的平安，这就是知足。知足是什么？因为外在的一种的状况，而产生内在的一种的平安的心态去面对，这就是保罗所讲的知足的人生。虽然是受苦，但是他因为有主，他能够处之泰然，这是保罗他的知足的人生。然后他来到第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23-30节，他又在讲，他都在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还是知足，无论是在金钱上，无论是在物质上，他都已经学会了。哥林多后书11章23-30节，我们一起的来读，翻到了。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被钉十字架，被鞭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了坏坏三次，重重的捏在胸台里，又屡次行在院路，遭枪杀的威胁，盗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旷野的威胁，海中的威胁，假的弟兄的威胁，受劳碌，受困苦，多次喝水，又饥又渴，多次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造毁坏之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交叉呢？我若不屈膝的话，就不怕发生我软弱的事情。
看到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受了多么的困境，但是他说什么？难道他能够讲这些我已经学会了知足我不怨天尤人。然后他来到哥林多提摩太前书，他差不多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了这个他自己的心态。我们 来看哥林多前书6章第8节，提摩太前书6章8节，提摩太前书6章8节，我们把它6到8节好不好？6到8节，提摩太前书6章6到8节，来，然而。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保罗给我们学习的。他说什么？他能够有这个力量去面对他的困境，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也给腓立比人立了榜样，他也要腓立比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不是只是讲讲而已，他深深的什么经历了知足的人生然后我们看到呢，其实呢，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呢，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被控一些的罪名其实保罗都没有做这一项的事情。他在面对 官场的时候没有人给他援助，但是呢保罗能够写出这样的话，靠主喜乐，靠主站立的稳，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学会了他之前的这一些的经历，他学会了知足的人生。什么就是知足？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因此呢，知足呢的原文呢是什么？描写一个人，其实就是保罗是最好的榜样。刚才你们所读的那几段的经文，描写呢一个经过自律后，他不再受什么环境左右的人，他内心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保罗说什么？ 我就能够除富贵，也能够除卑贱。环境呢虽然如此，但是他有一个什么正确的心态。这个正确的心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最基本的，在耶稣基督里啊。还有呢，向神支起资源。第三，他懂得完全的交托，他知道呢上帝是他生命的主，他不需要过滤啊。所以呢保罗呢他才会讲，在怎样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因此呢知足呢是因外在所产生的内在的一种的什么心理的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知足的内涵从保罗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到，知足呢其实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靠主在耶稣基督里。一个灵命健康的基督徒，他可以处卑贱，他也可以处丰富啊。其实呢我们可以透过知足呢的态度呢来检查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会赞美，但是当我们落到卑贱贫穷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会怨天尤人呢？知足让我们看到什么？因为环境而产生那种的感恩的心态，这是知足，这是保罗给我们学习的。我们会不会在缺乏或饥饿的时候，不知足的态度呢在表现上出现是什么？我们抱怨连连，我们觉得呢整个世界呢都什么亏欠了我，我看这个人也不顺眼啊。当我们没有知足，我们处在一个卑贱的时候呢，我们也总觉得呢别人对我好是应当的啊。这是一个不知足的人生。坦白讲呢，丰富呢的人呢有余的时候呢他也可能不知足。坦白讲呢，一个不知足的人，就算他现在有丰富有余，他也会表现出什么？他不愿意付出，他生怕什么？已经得到的会减少，因为他的安全感呢，不是建立在什么？耶稣基督里。他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呀？他的钱，他只捉住那个的钱，他怕这个钱会减少。一个不知足的人，就算他有余，他还是吝啬，他还是什么？他不肯奉献，不肯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保罗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什么？要过一个知足的人生。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保罗 也知道呢，腓立比人呢也是知足常乐的人，他也要他们学习他的榜样。保罗是一个什么？他接受生命中的一切，然后呢在这段经文他以感恩的心感谢弟兄姐妹对他的帮助。更重要的，保罗会有这样知足的心，因为什么原因？他知道上帝是他一切的需要。在第十九节我们一起大声的 来念，因为他知道呢，我所能够依赖的是那位的上帝，那位上帝呢是我的主，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 腓立比书四章第十九节，找到了，我们大声的来念，来，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足吗？知足不是在富贵的时候才叫知足，知足是在怎么环境的情况下，因为有主在我们心中，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健康的心态去面对他，在怎样的情况下我都能够知足。我们也可以透过知足的态度呢，来检查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牧师，他写了这段话，我觉得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应做。或喝悦，只是相对或有所转移的。他并不认为两者谁更重要或不重要。若我们持定这种价值观来看衡这个，我们就不会迷失。能够恰如其分看待金钱和物质，生命才变得清省释放。更重要的是，我们追求比金钱物质更高层面的事物。我们欣赏天父创造的大自然，清新的奇景，探索音乐艺术的创作，锻炼强健的体魄，培养高尚情操和应有的价值观，抱着高度热忱的态度来工作，培育更有深度的灵性生命，维持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这一切会开拓人的心胸视野，使人宽怀窘志，健全的生命，这样的人生定然满足自乐。请求救主赐我恩典，为所拥有知足满意。不仅如此，要欢心，因你所赐皆出于你。这就是知足。坦白讲，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他大过什么钱而已。钱只是一个的物质啊，我们更加要追求一个更高层面的事情。保罗再让我们看到，知足并非拥有一切，而是为所拥有的一切感恩，好不好？我们来读这段话，我觉得很好。一个人有多少，好不好啊？这段话我们再读多一次来。因为刚才讲你有多少，那只是相对的，更重要的你可以怎样储备剑，什么储什么吩咐，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因此呢，保罗让我们学习到他得力量的秘诀，第一是什么？他靠主学到的。第二，他从他生活的境况、境遇、卑贱、富贵，他都能够操练，他都能够学到。第三，我觉得这个很好，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鼓励。他从谁学到啊？他是从腓立比教会门徒的身上所学到的。他在第十四节、第十节跟第十四节，他讲了一个很感性的话。保罗很少这么感性的，对我们说呢，保罗是很理性的，他写的罗马书，对不对啊？都很深奥。他写的加拉太书很深奥，但是呢，来到这段的时候，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同工呢，跟他是亲密的战友，亲密的同工。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四章第十节跟第十四节，我们一起的来读。我来找到了，我们一大声来读。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然后你看第十四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什么叫美事？保罗告诉我们呢，腓立比教会呢对他做了两件的美事。第一件的美事是什么？他们跟保罗一起什么受患难。 保罗受苦，刚才我们读了保罗所受的苦，腓立比教会常常纪念他，在福音的事工上呢，跟他一起同工，为他祷告，在金钱支持他的宣教的事工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腓立比的教会也常常支持保罗宣教的事工，但是呢，现在不能了。他说什么？只是你们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我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啊啊，我也不需要再去做宣教的事工筹钱，你们不需要再支持我了，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腓立比教会呢，对保罗所做的这个的美事呢，一直让保罗呢深藏，觉得很窝心，觉得很感动。这个美事呢，这段话呢，这句话让你想到谁？美事，还记得主耶稣说有一个人为他做了一件美事吗？谁？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把这拿膏香膏呢，玉瓶打碎了，抹膏抹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什么？这个人所做的是美事。坦白讲呢，在这个物质的一些的世界里面呢，功利主义的世界里面，每个人都想做什么？大事还是美事？大事，因为大事呢，都想别人知道，但是呢，很少人想要做什么美事。美事，因为呢，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件的事情。耶稣说什么？这个玛利亚，她做的是美事。那个犹大呢，就说什么太过浪费了，30两可以拿去周济什么穷人。犹大就是要做什么大事。他想要夸耀自己，但是耶稣说什么？这个人所做的是美事。只是耶稣还讲了一句话：你们服侍我还有机会，只是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做美事，我们要什么？要有机会，我们就好好的去做。这个美事呢，保罗用这个美事其实的原文呢，是跟玛利亚，耶稣讲这个玛利亚做美事呢，是一样的。什么是美事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腓立比的教会将心比心，其实呢，就好像跟保罗同受患难一样，虽然呢不同的空间，但是呢他们的心呢跟保罗在一起。坦白讲呢，是不是保罗不能够承受患难？不是的，刚才我们也提过呢，保罗呢，他受了多么多的患难，但是他说什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无论是富贵、贫穷、卑贱，这都是我已经学会的。若没有人跟他同理心，保罗可以不可以挨过这个的辛苦呢？当然，对保罗来讲呢，是什么？没问题的，因为他已经学会了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处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光景。可是呢，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什么？同受患难。很显然呢，保罗非常什么注重这一件的事情。腓立比的教会这样能体会他做签的处境呢，那种的心态呢，让保罗觉得什么非常的感动，非常的窝心。这种就是一种的什么同理心。想一想，若今天你坐在牢里，也许你很刚强，也许你在牢里你能够熬得过，但是现在呢，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你坐牢的光景，他愿意为你祷告，知道你的冤枉，知道你的难处，甚至不断的帮助你、探望你，你觉得那种感觉好不好啊？亲爱的弟兄跟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呢在生病的时候，有人来什么探望你，有人来慰问你，是不是给你特别的感动跟力量啊？保罗所讲的就是这样的力量。他 能够有这个得力量的秘诀，除了靠主，除了生命中学会，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他有一群爱他、支持他的弟兄跟姐妹。我相信你都有体会过这样的一个。或许呢，我们会觉得呢，这个人很刚强，我们不需要找他。但是你不要忘了，每个人多么的刚强，他都需要别人什么了解，别人为他什么代祷，需要有人扶持啊。教会的弟兄也是一样，不要看教会的弟兄个个都什么啊，因为姐妹比较容易抒发什么感情，叫弟兄呢比较什么啊不讲，但是其实呢，弟兄呢内心他有很多的孤单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教会有弟兄组啊，就是这样啊，我们要为他祷告，要去体恤他，要去体恤这些患难的弟兄姐妹。坦白说呢，你要去帮助这些人，不一定是金钱上的，最重要的是当他受患难的时候，你能够跟他一起什么掉眼泪啊。当一个姐妹哭的时候，你也不用讲太多的啊，尤其是女生对女生啊，女生就陪她哭啊，她笑的时候陪她什么陪她笑啊。我们男生也是一样的啊，男生有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懂，我们不像你们姐妹嘛，你们姐妹还可以拉手，我们男生不会拉手的嘛对不对？你们姐妹哇，你们还会抱抱她，拉拉她的手，摸掉她的眼泪。我们男生不做这种事情的啊。但是我们男生，哎，我也很主动啊。我看到那些弟兄，我们就什么，抱抱她。你不用讲太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对她这样的一种的支持，你跟他有一种同理心的时候，他就感觉窝心，他就感觉有那一股的力量上来，他们的心就什么满足了。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啊。若你知道小组里面有弟兄姐妹生病了，送上一个的问候啊。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啊，若他跟你很好啊，葬礼呢，人家爸爸父亲，尤其呢至亲的葬礼呢，我们一定能够的话，我们什么尽量的出席啊。婚礼还不一定啊，是葬礼你要他一辈子他记住你的啊。还有因为他以同哀伤的人一起哀伤，在他最脆弱的时候，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给他一个的慰问。还有呢，除了葬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定要到的什么啊，做牧者的通常我们都会做这几样事情啊。生孩子的时候啊，一定要到的生孩子的时候，其实女孩子生孩子是很高兴，但是也是很软弱的时候啊，哪怕他献上一颗的鸡汤好不好啊，有没有人要生小孩呀、最近生孩子或者真的在一些姐妹最痛苦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的。无论多忙，你跟她是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得力量的秘诀是什么呢？三个，今天我们学靠主学到的。怎么靠？在基督里向他自己支援，完全的交托。第二，保罗怎样学习这个的力量的秘诀？他从知足生活中的体会学到的。没有又快捷径的，信耶稣是没有捷径的，是要需要学习不断的操练。第三，在腓立比的教会的门徒的身上所做的美事学习的，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礼拜我们去做一样的事情好不好做哪一样？做美事好不好这个很好。第一个也好，第一个是什么？基本功一定要做好。 才能够做什么？才能够操练，才能够做其他的。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的，是做讨你喜悦的事情。真的，让我们好好的在你里面扎根。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怎样的情况，我们都能够学习知足，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更感恩我们在卡蒂夫，我们有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我们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真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同心，我们能够一起的，在喜乐的时候同喜乐，在悲伤的时候我们一起悲伤。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的教会，这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都很熟悉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足以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低谷，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好不好？握着你隔壁的手，握紧紧来，好不好？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界。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低头领受神的祝福。天父，我们要散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再来，阿们。请坐，我们一个默祷的时间。